好了，这个现在特朗普2.0的新内阁名单上都有谁呢？我们来看一下图卡哦。目前出任国务卿可能呼声最高的是长期对中国立场强硬、对台湾友好的参议员 Marco Rubio。另外，财政部长也是大家很关心的一个职位哦。那么目前可能的人选包括了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的贸易代表、全面关税提案的设计者莱特希泽。那么熟悉内情的人说，莱特希泽已经开始制定涉及中国还有欧盟的关税计划了。此外，前乔治索罗斯基金的经理贝森特，还有对冲基金亿万富翁保尔森，还有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内担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的库德洛，这三个人也都传出很有机会会成为财政部长啊。另一方面，大家也很关注的这个国防部长，有一些人选已经被排除了，但是目前还不确定会由谁来出任。但根据最新消息，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这个重要的职务已经确定将延揽从陆军特种部队退役、对中国立场强硬的众议员麦克沃尔茨来出任。此外，已经确定的名单上呢，还有白宫幕僚长，我们看到是 Susie Wiles， 边境商皇 Tom Holman， 驻联合国大使 Elise Stefanik， 还有环保署署长也出来了，是 Lee Zeldin。 这四个职位目前是确定的，但特朗普说他不会邀请前驻联合国大使 Nikki Haley 或是前任的国务卿 Mike Pompeo 加入正在组建中的特朗普新任政府。那么我们要怎么从特朗普他的用人思维来看他重返白宫之后的对华政策？特朗普 2.0 是否会对中共更强硬？我们目前所看到的这个团队组合会不会成为北京的噩梦呢？时大谈经邀请两位专家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台湾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的兼任助理教授方恩格教授 Professor Ross Feingold， 非常欢迎您。
大家好。
另一位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的研究员邓玉文先生，邓玉文先生也欢迎您。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的，非常欢迎二位哦。首先我想先请教这个方恩格先生，你怎么看刚才我们提到已经出炉的一些人选，包括有两位女士哦，这个白宫的幕僚长 Susie Wiles， 还有驻联合国大使 Elise Stefanik， 另外呢边境沙皇还有这个环保署长也出来了，另外现在呼声最高的国务卿是 Marco Rubio 参议员哦，以及我们也确定了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这个重要的职务是由 Mike Waltz 来出任，麦克沃尔茨来出任，你怎么看这几个目前看起来已经比较明朗和已经确定的人选呢？方恩格教授。
我觉得川普准总统他是非常重视忠诚度，所以他其中一个考量是这些人士不管他们是在国会 或州长或其他的位置，他们对川普本人是不是很有忠诚度，所以对川普来说这个是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他在第一个任期之内，不管是哪一个位置，什么幕僚长或驻联合国大使等等，他都有经过三四个人有换来换去，所以他这次要避免这个今年再次发生。
那么你怎么看他这个确定是蓬佩奥跟黑利不会加入他组建的这个特朗普 2.0 的团队？这是台湾比较关心的。
这个也是忠诚度的问题，因为在共和党。总统党内初选，黑利有出来挑战川普，所以对川普来说 ，Nikki Haley 已经是没有忠诚度。然后 Mike Pompeo 有碰到两个问题，第一，他在一些公开演讲有一点点暗示，他觉得川普不适合再次当总统。那另外Pompeo 另外一个问题是，他已经是做过这个国务卿，所以适合他的位置不多，除了国防部之外，不适合他的位置，因为他已经是做过这个国务卿，所以这个对Pompeo 来说是一个很非常复杂的难度。
怎么看这国家安全顾问 Mike Waltz， 还有这个比较呼声比较高的国务卿 Marco Rubio 这位参议员，台湾好像也都认为说他长期对台湾的立场是比较友好的。方恩格先生，你怎么看呢？
因为对台湾来说，这些人士是所谓的抗中保台，他们是非常亲台湾，也常常挺台湾，所以对台湾来说，这两位是非常非常适合。然后他们在国会的时候，不管是 Rubio 在参议院和 Walt 在众议院是非常关心中国议题还有两岸议题，所以他们跟相关议题也是非常熟悉。那不知道我们能不能说 Rubio 对全球的外交议题都非常熟悉，但是至少他对中国议题是非常非常熟悉，所以这个也是证明对 Trump 来说，将来四年中国议题也是在他的 top of the list， 就是对 Trump 总统来说中国议题也非常重要。
好的，非常感谢方恩葛教授，稍后我们还会细部来请教您这些目前的人选他们的背景，还有为什么这个 Trump 会选他们啊。邓英文先生也想请您啊，这在美国的角度来帮我们分析一下，怎么看现在已经比较明确或是可能成为这个特朗普 2.0 那个名单当中的一些人选，然后还有为什么前国务卿 Pompeo 还有这个 Haley 两个人会被特朗普出局呢？你认为背后的原因可能是什么，邓英文先生？
我认为除了这个中情的原因之外呢，从他现在所任命的人士来看，可能还有两个特点，一个就是说能够要能够这个忠实执行他的这样一个政策，就和他的理念很相近。当然，所有的这次必选就人基本上都是能够和特朗普的这个理念比较接近，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些细微的差距，就是说你要能够这个很好的执行，很好的把这个事做下去，那么像莱德希德的重新回国就很好的体现了这么一点啊。除了这些之外，我觉得就是说，当然这里一个是有一个还有一些是政治酬庸的这样一个回报啊，政治酬庸的回报。那具体到这个蓬佩奥、黑利的话呢？我们刚才讲了，这个蓬佩奥是少数几个在特朗普第一任期能够坐满四年而没有被开除的这个政府成员，而且他是在中情局长和国务卿两个位置上都待过啊，和特朗普的合作也比较好啊，他个人认为他也是对特朗普是比较忠诚的。但是问题就是这个在特朗普大选第一任期，就第二次这个跟拜登选举的时候啊，我们讲这个经济上比较失意的时候啊，他虽然没有落井下石，但是也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啊，就是没有坚定的站在这个特朗普一边，就是特朗普立场上出现了摇摆，算是在我们讲用中国人的话来说，是在关键时刻你政治上是不合格的啊。那么在这个特朗普卸任之后的四年呢，他和特朗普的关系也不是很融洽啊，一致还传出他要来竞选这个。跟特朗普竞选这个总统，这个党内的共和党党内，那么陈省呢，就是说从蓬佩奥来讲的话呢，他是要借特朗普的这样一个人脉来建立自己的这样一个声望啊，好积累自己的这样一个资本，这当然是我觉得从特朗普的角度来看是不太可能容忍他的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因素，我觉得也要考虑，就是说蓬佩奥是受到中国政府的这样一个制裁，虽然我们讲现在这个。卢比奥也是受到中国政府的制裁啊，但是两个人的这个，我认为还从特朗普的角度来看还是不一样的。毕竟这个你蓬佩奥是做过这个国务卿的，那么这个卢比奥是没有做过国务卿的。我们想想看，大家可能都应该是记得，就是说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曾经也受过美国的制裁，然后。奥斯汀一计要上进，你成为中国政府就是不达人啊！那你想想看，到时候这个七个受过制裁的这样一个国务卿，而且是以前都做国务卿的，来跟中国政府打交道，而且对中国政府非常不友的，所以想想看，中国政府我觉得肯定是不会欢迎他的。这个蓬佩奥啊，这个卢比奥虽然这样的，但他以前毕竟是做的是一个国会议员，所以我认为就是中国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接受的程度是不一样的。那么亨利呢？这个当然主要的原因，我觉得就是他在党内公开挑战特朗普啊，他这个，而且这个是最后一个退选的人，退选之后还是对特朗普的支持还是有些不情愿啊，勉勉强强的，这对特朗普来说是更加是不能容忍的啊，主要是这个原因。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邓英文先生。我们很快来念几位我们网友的评论，然后请教这个方恩格先生好吗？我们这个线上的网友天地良他说。特朗普不让蓬佩奥入阁，其实没有什么必要大张旗鼓的说，分明是故意要让蓬佩奥难堪。那么特朗普只是一个短视图利的商人，在意的是自己的权利，这一点特朗普和其他的独裁者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将来特朗普阻隔的时候，都是对他言听计从的人，想必也不愿意让别人对他有任何的质疑。 另外一位网友叫刘莎莎，他说因为蓬佩奥那些小小的错事就否定他的见解和功劳，拒绝他入阁，并且公开羞辱，这是特朗普错了。因为这个时候呢，特朗普是当选的总统，应该先伸出和解的手，是胜利者的义务。这时这个 Trump 是强者，需要有强者的自觉，而不是任人唯忠，公器私用，睚眦必报，公报私仇。还有一位叫 Reader Clear 的网友，他说 Rubio 还有这个 O'Brien 克鲁兹，这些都是很有可能的阻隔人选。 Pompeo 的出局可能是由于在是否支持乌克兰等方面的政界分歧，还有之前跟特朗普的一些嫌隙。特朗普 2.0 应该不会程序拜登政府和中共错误和失败的接触政策，也不会无原则视中共以弱的管控分歧和竞争，习共北京在美中之间做大，舒坦的日子结束了。那么接下来我想请这个方恩格教授来回应我们这些网友的对蓬佩奥出局的看法。还有刚才邓玉文先生他分析是说，因为蓬佩奥他其实有受到中共的制裁，那么现在特朗普没有选蓬佩奥入阁，有没有某种程度上是向北京或习近平也释出一个讯号，就是说这个接下来我不会任用，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方恩格教授？
我完全不觉得是川普向北京失去一个讯号。为什么呢？因为他选这个 Marco Rubio 来当国务卿，如果是真的的话，如果 Marco Rubio 真的要当国务卿的话，因为 Marco Rubio 对中国的态度是非常非常强硬，所以这方面跟 Mike Pompeo 有没有什么差别？那川普没有选Pompeo， 我还是认为主要的原因是在共和党总统初选党内初选的时候 ，Mike Pompeo 有几次在公开演讲的时候有一点点暗示，他觉得川普不适合当我们共和党的下一个提名人，所以川普不会忘记这样的批评。虽然 Pompeo 那个时候也没有直接点名说他认为川普不适合被共和党提名，但是那个时候很多新闻有报告说 Pompeo。批评川普，所以川普不会忘记这件事情，他就对蓬佩奥的忠诚度就有质疑。但是从中美关系的角度来看，如果是蓬佩奥，如果是 Rubio 当国务卿，没有什么差别，因为他们都就像网友刚刚说，这两个人是完全跟拜登团队的看法是完全不一样，因为拜登的反对看法是还是要跟中国有很多很多接触，他们觉得有接触就是好事情。那共和党里面的外交专家都不怎么认为。
好的。另外呢，除了这个刚刚提到这个 Pompeo， 还有这个 Rubio，Marco Rubio 现在可能是这个呼声最高的国务卿人选之外，也想请方恩格教授帮我分析一下，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这个职务其实也蛮重要。那特朗普已经确定要延揽这个曾经是由陆军特种部队这个绿扁帽退役的，对中国立场一向是非常强硬的众议员 Michael Waltz。麦克沃尔兹来出任，这是不是也是某种程度上，选了一个对中国比较鹰派的人来出任一个非常重要的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的职务呢？方恩格教授，
这个就显示，川普总统他有打算延续他在第一个任期的对中政策，所以如果我们回头看，比如说2019年或2020年，就是川普的最后一两年，那美国不管是制裁中国官员，或限制科技出口到中国去，制裁香港官员等等的措施，在川普第一个任期的最后一两年，他对中国的措施是越来越多，所以他要找一个国家安全顾问，是要找一个认为美国对中国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类似的措施，那 Waltz 就非常适合，因为他在众议院就显示按照他不管是发言或写文章等等，他是对中国是非常强硬的人士。
好的，非常感谢方格教授的分析。回到邓玉文先生，其实我们除了刚才谈到这呼声最高的国务卿 Marco Rubio， 还有这个国家安全顾问之外，其实还有一个职务现在大家非常非常关注的，就是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内的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Robert Lighthizer， 他可能会出任，有人说是这个又回国这贸易代表，不过他自己本人好像是表示对这个财政部长的位置更有兴趣哦。那我想请教邓玉文先生，怎么看莱特希泽这个重新回到特朗普 2.0 当中，可能这个主导这个财政或是这个关税的部分，因为他过去就是这个加关税的这个设计者嘛，是不是还有可能回来的话，美中贸易战 2.0 也会再一次开打呢？请教邓玉文先生。
这个特朗普的这样一个国安团队啊，经济团队也好，现在从初步的人选来看，对中国都是其实比较强硬的这样一个态度，就是没
是。
对待。但是对中国来讲，尤其比国安部国安顾问发展比国务卿来讲，中国更加看重的是谁做贸易代表，发展是谁做财政部长，因为这两个中国的经济是连接在一起的啊。那现在的莱泽西德二次回国、啊，全算是有可能是，同时担任贸易代表，又发展算是这个财政部长啊。那表明特朗普接下来就要兑现他的竞选的主张，也就是对中国征收高达60%的这样一个全部产品的关税，实行强硬的这样一个经贸政策，用关税来维护美国的利益。当然，不单是针对中国，也针对其他国家，因为他说了，对所有跟美国有贸易有这个出鞘的国家，他不要征税啊。所以讲这个，但是对中国来讲尤其不一样，因为贸易战就是来自是这个一手挑起的，所以讲他再度入阁就当然代表了这个特朗普对中国市场的这样一种意味。只要是贸易战，这个但是这个贸易战是否即将开打了，我倒不一定这么认为。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学者之间也有不同的判断，就是说是不是特朗普上台就要对中国征收这个60%的高关税，很多有不同的判断。有些人认为啊，特朗普可能是先和中国进行贸易谈判，然后谈不成的情况之下再接受高关税。当然就是也有人认为特朗普先宣布对中国征收高关税，然后再来和中国进行谈判，到底是哪一种呢？我觉得这个现在没不好评估，既然是等到明年一月特朗普正式上台之后，我觉得特朗普正式上台一月也不见得能够知道，因为他要更多的处理他内政的问题，特别是边境移民的这样一个问题，贸易问题可能会稍稍晚一点再来重点的再进行这样一个事情的，对他的这个施政来讲，可能是比边境移民可能要往后这个放好。
好的，那么方格教授，你怎么看刚邓玉文先生所讲到，现在中方可能更关注的是这个财政部长还有贸易代表可能的人选，这攸关到之后的这个美中之间贸易战，还有对华征收高额关税这个部分哦。那么您怎么看现在可能这个会被特朗普选为财政部长的一些人选，包括刚才我们已经提到的 Robert Lighthizer 莱特希泽，还有说据说前乔治索罗斯基金经理贝森特 Bessent， 还有对冲基金的亿万富豪 John Paulson， 以及他第一个任内担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的库德洛，这些好像都有可能是财政部长，您觉得谁会比较有机会呢？黄恩格教授，
都有可能，但是后续 Lighthizer 比较有机会啊。在川普第一个任期之内 ，Lighthizer 对川普来说 ，Lighthizer 是一个非常做得非常好的一个贸易代表。因为 Lighthizer 是非常同意川普对贸易的一些概念，尤其是如果有必要的话，美国就调高关税，不管是针对中国或针对美国盟友。如果美国有贸易逆差，或美国认为X 国家的政府是提供给企业界一些不公平的补贴等等，那 Lighthizer 跟川普的想法是完全一致的。对川普来说，如果有一个想法一致的财政部长，那就很适合来做。所以我觉得 Lighthizer 的呼声是比较高，是可以理解。而且 Lighthizer， 我认为他虽然他可以接受再次当贸易代表，但是他可能偏向是可以这次做财政部长。
那另外还有一个重要职位想请教方格教授您的看法，就是国防部长。我们知道现在这个人选好像目前比较难预测，因为原本这个蓬佩奥是想争取这个职位，但是这个川普已经说他不可能了。那么在Tom Cotton他已经自动退出，然后其中一个可能的人选，我们刚刚提到这个 Mike Waltz， 他现在被选为这个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就刚刚提到说这个特种部队退役的这个众议员哦。那么还有一个 Mike Rogers 是这个军事委员会的。您认为您目前看到这些人选当中，国防部长这个重要职位有可能是谁比较有可能受到特朗普的青睐呢？黄恩格教授，
这个很难说，
很难说。
在国会，不管参议员或众议员，共和党团有很多有军事背景、有军事经验，有之前从从政以前有从军， 所以其实我认为 Trump 要找适当的人并没有那么难，
嗯，
因为有很多很好的选择，本来是 Tom Cotton、 Pompeo、 Mike Waltz 呼声比较高，但是我认为将来几天会有一些 new names， 一些新的名字会被突出来，然后这些人会很适合。我觉得找一个参议员或众议员有军事委员会背景也没有那么难。
好的，感谢方恩格教授。回到这个邓玉文先生，刚才我们提到这国防部长这个重要的职位，其实我们看到现在整个这个特朗普的国安团队，您刚刚也提到了说对中的鹰派比较多，可能对中国的立场强硬，然后特别是这个白宫国家安全顾问麦克华尔沃尔茨，他过去不只是对这个中国的立场强硬，他甚至在这个俄乌战争上的这个立场，还有对阿富汗问题，他都是一个非常强硬，因为他毕竟是这个陆军特种部队退役的嘛。你怎么看这个特朗普现在这个选人用人的思维来看他重返白宫之后可能的这个对华政策，甚至有没有可能有人说是像您的文章当中对中共可能更强硬，会变成是北京的一场噩梦？您的分析是什么？跟我们多分享一些好吗？
是这样的，这个特朗普2.0的这个对华政策啊，和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或者说特朗普第一任期的他的1.0的对华政策，我觉得没有什么实质的不同啊。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实际上就是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义。那么，特朗普第一任期，尤其是他最后2年时间，对中国非常的强硬啊，所以讲这个都是竞争和对抗。那么这个和拜登这个不同的，稍微有点差别的就是，拜登他和中国竞争的同时，他还强调的管控两国分歧，同时也强调合作，可以在合作的领域合作。特朗普我觉得可能在对抗的方面呢，比拜登对中国更强硬，但是他可能不在意管控风气，拜登在意这点，他可能不在意，然后也不在意双方的合作，所以讲会对两国之间的人文交流实施更多的限制，也可能降低两国的官方和民间的交往啊，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如果特朗普的关税主张能够得到落实的话呢，我觉得由于中国目前没有相应的一个对等的工具竞争来报复美国，所以讲确实对中国的经济产生极大的冲击。即使根据测算，现在这个很多这个智库测算说，中国会损失2.6个这个 GDP， 就是如果全部关税60%的关税，得以落实的话呢，损失2.6个百分点的 GDP， 似乎不是很多。然而我们讲考虑中国经济增长只有5%，能不能达到5%？这个都是另说哈，那么2.6损失，这是一半多的经济增长，所以讲这个冲击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如果还有另外一个事情，有另外一个方面，什么另外一方面呢？也就是说，如果中国政府在高关税的这样一个压力之下呢，开启过去长期议而不决的这样一个经济增长改革。议而不决的改革，用来对冲这个特朗普的关税战的话，短期虽然也会受到巨大的影响，长期却有可能获得增长的动力。所以讲，到底是噩梦还是短空长多，我看要取决于中国政府的应对的方式和应对的策略。
好的，感谢邓玉文先生的分析。接下来我也想请教方恩格教授有关于这个进一步，请您分析一下这一次特朗普他选这些人，他的用人背后有哪些因素？刚刚您提到说他很重视这个忠诚度嘛，用人为忠，然后再来就是论功行赏，可能也有一些些重用的性质。那么大家也很好奇他的2.0啊，第二次这个回白宫之后，他的家人会不会像第一任这样扮演一些比较重要的角色？很多报道说，这个他现在的儿子 Donald Trump Jr. 在这一次选谁进内阁当中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甚至 Elon Musk 也有在这个背后，这个或是未来在台前也可能扮演角色。不晓得您怎么分析这些观点呢，王恩格教授？
我觉得对 Trump 总统来说，很重要的除了忠诚度之外，就是他希望这次他回来执政，他的那个阁员是非常稳定的，因为第一个任期不管是环保署或国防部连幕僚长，很多人是有移动，而且是不是一次而已，他经过4个幕僚长，经过几个情报长等等，所以他也是希望这次他真的要小心他亲人他故人这方面，他真的要小心，他不希望没有忠诚度或 过一两年就会换人，他真的要避免 这件事情再次发生。所以如果他依赖他的儿子 Donald Trump Jr. 提供一些建议，有关这些个人或副部长等等，这个我当然是可以相信的。但是 Donald Trump Jr. 不会入政府，因为他前几天就已经宣布他要加入一个私募基金公司，他另外还是要经营川普集团，还有跟Eric Trump 两个儿子还是要经营川普集团。然后Ivanka跟 Jared Kushner 也已经说清楚，他们不会再次加入执政团队。所以他川普这次他是依赖他儿子和女儿的建议，但是不会请他们再次加入执政团队。
那马斯克会不会有什么角色呢？很快追问您一下 ，Elon Musk。
我认为 Musk 是没办法离开三个公司，一个是社交媒体 X 平台，那另外一个是 SpaceX， 那第三个是 Tesla 电动汽车。他真的是没有办法离开三家公司了，所以最有可能是川普会设一个什么委员会，政府比如说政府下路调查委员会之类的，然后就请 Musk 来当主委员，但是这个不是一个全职的工作。
好的，我们现在这个网友也在我们现场 YouTube 留了一些言，我念几个，然后请邓玉文先生也来跟我们的网友互动一下好吗？这位叫 Fong Francis 的网友他说，新任的边境沙皇，就是刚刚提到这个 Tom Holman 啊，是服务过六位总统的前边境执行局 ICE 局长的 Tom Holman， 他说过去四年是史无前例的非法入境人潮，已经有 5.7 万适合服兵役的中国男子从边境非法进入美国了，没有中共政府的配合，这件事不可能发生，他们来的目的是什么？他说这个选了这个边境沙皇，可能接下来特朗普 2.0 会把这些人和非法入境者全部都递解出境。还有一位叫到处瞎逛的这个网友，他说四年能做啥？能把政策制定并推开，还没开始执行就下台了。他认为这个第二任四年时间是比较短，因为这个特朗普应该没有办法再做另外四年了，按照美国宪法的规定。还有一位网友叫鸭讲，他说川普时代政治去白左化，经济去中国化，军事去俄罗斯化，还有中东去伊朗化。这位这个网友讲的这个很有意思。邓玉文先生，要不要回应一下我们的网友的看法？
这个特朗普真的就是刚才大家谈到的比较多的他强烈忠诚之外呢，也就是我前面讲到的，他还强调两点，一个就是说要对他的理念几乎是完全一致。我们从来自西泽这样一个案例就非常体现这一点。另外还要看这个政策的执行力非常强啊，这也从来自西泽和边境沙皇啊，这个他选的这个边境沙皇
是
两个人是完全都符合这两点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虽然这个特朗普只有四年他会受到这个内政问题的牵连因为民主党虽然讲他两院这国会两院不占多数，但是也可能是不甘心这样一个失败会进行一个所谓政策上的这个杯葛。但是我认为由于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到来，他不上第一任期，他没有神经的经验，他现在有这样一个经验了，所以从他的现在的初步的这样一个人选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某种特朗普要雷厉风行的这样一个这个作风，要把他的这样一个政的竞选的主张要贯彻落实下去。
雷厉风行我们要继续观察。那么方格教授，刚才有一位网友我觉得他讲的很有意思，他把总结就是说特朗普的 2.0 会是在政治上去白左化，经济上是去中国化，军事上去俄罗斯化，还有中东去伊朗化。因为后面提到了中俄一，我们知道现在中俄一朝这个所谓的新四人帮啊，新邪恶轴心是大家现在很关注的。你认为从现在我们目前看到特朗普 2.0 的这个内阁组合，包括刚刚提到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这个 Mike Waltz， 他对这个中国强硬，对这个阿富汗中东强硬，还有包括对俄乌战争也非常的强硬，这个团队您觉得能够更好的来应对所谓的中国、伊朗、俄罗斯还有这个朝鲜这新四人帮的这个出现吗？想请教方恩格教授。
我相信这个团队除了对中国强硬态度之外，也会对
东
北韩、朝鲜，还有对伊朗也一样是非常非常强硬。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川普跟以色列总理呢，塔尼亚胡关系是非常好。 还有川普跟沙罗迪亚洛波还有其他的波斯湾领导者关系也是非在他第一个任期关系也是非常好。那不管是以色列或波斯湾国家，不管是沙罗迪亚洛波、阿联酋、巴林等等，这些国家都认为伊朗是区域最大的威胁，所以这些国家会非常支持美国对伊朗采取一个非常强硬的态度。所以我相信这些人就是川普新的国防外交团队也会对伊朗非常强硬。那另外对朝鲜也会一样非常强硬。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都会了解美国跟韩国的这个联盟关系有多重要，所以这些外交国防团队的人士都会非常支持美国跟韩国的这个军事联盟。还有最近拜登有拉进来日本跟南韩跟美国有三边的军事关系情报合作等等，所以对新的执政团队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认为他们对伊朗或朝鲜都会采取一个非常强硬的态度。但俄罗斯是比较复杂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川普总统他一直认为他跟普丁的沟通关系都非常好，而且如果要真的达到一个乌俄战争的一个停火协定，必须要跟俄罗斯保持沟通。所以新的国安外交团队在俄罗斯方面必须要配合总统的想法。
好的，感谢方安格教授分析。我们这个最近也传出这个特朗普有跟这个普丁通话，不过还没有证实啊。克里姆林宫已经否认，稍后我们在下半场还会深入来谈这个问题。不过邓英文先生刚方安格教授说，这个看来特朗普 2.0 这个团队目前我们看到的组合是对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都会很强硬。我想请您从北京的角度也帮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因应重返白宫之后的特朗普和他的这个团队内阁中的这些所谓超级鹰派，究竟北京方面他要如何来进行部署，来迎接特朗普上任重返白宫之后美中关系可能的再次动荡呢？邓英文先生，
我觉得北京的应对策略就是一个不最的 应对方式，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那么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就是说从经贸上还是会报复美国，虽然这个报复的力度是不对等的，但是会购买美国的农产品，以及以打击这个特朗普的农民的票仓，同时在供应链和关键的原材料的进行出口管制，卡美国的脖子，然后也有针对性的打击批评美国政府的企业啊。除此之外呢，就是实行单边的开放啊，开拓第三方市场和全球南，比如全球南方市场，加大这个区域的经济合作的力度，比如跟东盟啊，就是在经贸上。那在技术领域呢，我会加大力度，用所谓的这个新举国体制推进技术的研发和自主创新的能力，就是在技术方面。在外交方面呢，它可能会注重改善跟欧洲、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关系。我们看到他不是深深的这个单边免签吗？所以讲这个特朗普上台之后，这些国家可能也会感觉到有一些含义，所以讲他们这些国家也在提前采取这个行动改善对中国的关系。所以讲对中国来讲，这个也是一个机会吧啊，大概我觉得从这几个方面会应对啊。
好的，方安格教授，因为刚刚邓玉文教授还写了一篇，邓玉文先生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分析特朗普 2.0 会不会是这个北京的噩梦。我知道您在台湾，想请您帮我们分析一下特朗普 2.0 我们目前看到团队对台湾的影响。我知道台湾各界其实对于这个内阁名单是有一些焦虑和不安的，尤其是这个访问过台湾非常多次的蓬佩奥，还有这个 Nikki Haley 这个被宣布出局，大家都觉得说会不会是他的这个内阁以后是对台湾会什么样的政策呢？会不会也是台湾的一场噩梦？梦想，请您从台湾帮我们从台湾的角度分析好吗？
我刚说的，我认为川普的这个国防外交团队有很多会以后会有很多人是非常非常抗中保台，非常听台湾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台湾不用担心，虽然在选举期间，川普有几次说台湾有偷走美国的半导体行业。那另外他说台湾要提高他的国防预算到 GDP 10%，但是这个不等同川普不支持台湾，但是我还是认为最关键是他的国防外交团队。那不管是 Rubio 或 Mike Wallace 或以后有什么人加入团队，一定会是非常听台湾的人士会加入国防外交团队。 所以我认为来听的政府其实从早就押宝川普回来执政，因为他们知道只有川普会对中国是更强硬的。如果是跟贺锦丽做比较的话，其实有一些人会认为贺锦丽会延续拜登一些政策，对中国强硬或支持台湾。但是我可以肯定的说，川普的政策是更听台湾，比拜登或贺锦丽是更听台湾。所以我觉得台湾对选举的结果或第一波那个人员或驻联合国大使等等，我觉得台湾是挺高兴的。
嗯，好的，感谢方安格教授的分析。究竟特朗普2.0会不会对台湾更挺呢？下半场我们还深入的分析。不过非常感谢方安格先生还有邓毅文先生上半场给我们的点评。提醒大家，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